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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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今天快乐行陪伴大家也是汉翔景观国际股份有限公司龙应汉老师，也是我们的教授级哦老师，来跟大家好好的聊聊空间会陪人变老，也会记录一座这个城市的价值，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分享，让我们大家发现原来景观设计不是站在远处看看哦，是你每天要走进你的生活，陪伴你的存在，一条路一条树荫，绿荫，一个公园背后的设计者对于我们的自然的尊重，对于人的理解，对于未来的责任，我想让我们的卢应汉老师都可以来显示，让大家可以感受到。当然呢，也用专业提醒我们要好好的去爱护我们的家园，看看我们的景观，好，不是只有被看见，还要好好的去使用它，好吗？所以呢，我们要再度的呢，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回到我们现场，赶快来让老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现场的听众大家好，瑶瑶好。
哇，老师很辛苦啊，真的啊。而且呢，哇，让老师知道哈，这个听众其实我觉得素质很重要。再来一个就是让大家学习，我们要学习成长，才有办法走在这样现在的每一步哦。这不是说一定要走在时代尖端，至少你不要去落后到别人。不过倒是可以请老师讲一下，就是说，真正的灵魂的景观哦，一定是长在某一些地方吗？譬如说您之前有讲到了这个社区公共空间，对不对？我们要去了解在地的历史生活形态，对吧？那如何在这个公共空间里面呢，可以顾到安全跟自由的使用啊，是不是也可以哦？这个请老师跟大家分享实际上面的不是对立哦，是设计的平衡。譬如说视线的通透啦，好，死角啦，还有您刚刚有讲到了，针对我们这些可轮椅族啦，或者是行动不方便或娃娃推娃娃车的啊，因为它有不同的高度、不同的尺度的活动空间，我们怎么样来去在亲子跟社区空间，好，来去做一个说明，以及不是过度的设限哦，而是自然的引导。好，我们是不是来请教这个老师，让我们的这些使用者可以安心，孩子可以探索，长辈可以安心使用，应该这样讲。
是是，这 在安全是现在大家
哦很在意哦，
非常重视，
哦，只要一摔就骂人了。
对，但确实我们看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国情。
嗯，
例如说我前一阵子刚去挪威回来，
嗯，
那之前我在不同在北欧国家或者在德国，
嗯，
我看到了很多的公园或者广场的规划，他们对于孩子的这种探索的 range 就他的幅度更宽广，更多允许他去冒险。
嗯，
可是在反观在台湾，他就非常台湾的整个舆论的这个状态是非常非常的在意安全这件事，安全是第一优先。
嗯，
听起来也非常有道理，
这是真的。嗯，
非常有道理。那但是每个国家对于这种安全的定义，其实我后来发现有程度的不同。
嗯，
也就是我们相对是不太允许，我们的有能力的孩子们，就是有活动能力的，您说无障碍，这等一下是另外一个议题。
对，
他们去探索环境，所以刚刚提到的安全跟探索，其实是一个互相在拉拔跟平衡的关系。它可以共存，但是有时候那个 range 是要往哪个方向偏。例如说，我在北欧看到孩子在玩的时候，他那种高度跟那种安全防护，其实相对没有台湾这么周全，
嗯，
没有这么详细，到处都是栏杆，到处都是弹性地垫，他就可能孩子会有机会摔。嗯，可是父母就在旁边，也不太制止孩子的玩耍，
对，
不太制止孩子探索。
他们也不会，他们觉得很安全哦，器具安全哦。
他们觉得你要摔一摔，你要叠一叠，你要自己知道安全的
重要性在哪
里
啊，爬起来呀，
啊，在哪里？
嗯，
在风险在哪里？这样有助于你未来在面对大自然环境当中，你去探索的时候，你面对风险，你的能力会更好。
嗯，
可是反观我们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可能更多的强调安全，就是也就是尽量是能够扶着你走路，不要让人有机会去磕磕碰碰。这个是我们现在的整体的社会氛围。我想没有好坏，没有对错哈。
嗯，
那回到就是在安全跟自由探索这件事情当中，我想以台湾的这样的民情跟环境当中，这个部分我们会把这个 range 收的比较小，也就是它的那个探索的范围会少一点点，安全的部分要更多一点点，这是刚刚提到的课题。但是对于有障碍者，
嗯，
或者是弱势者，我想这方面的安全的值又会拉得更高。所以一个好的环境当中，没有太多死角，或者没有太多这种陷阱，例如说那种高低差，或者有一个很陡的坡，忽然一个缓坡变一个陡坡等等这些问题，或者楼梯的高度有的高有的低，其实很容易让人家跌倒。
哦，
那这些课题都是我们在规划设计当中要非常非常注意的。那是，但是我还是衷心的希望说，台湾能够在群众，就整个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意识，我们小时候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的保护没有现在多这么多
啊，怎么会？
我们也
对呀，
我们也都长大了，我们也都长大了。好，那现在过度的苛责这个安全的课题，所有的安全的问题都是政府你要负担，或者都是规划设计者你要负担。我想应该有一定程度的安全值的科学方面能够符合以后，有些东西真的太苛求，到后来我们都会变成是地球的另外一种生物，就是不太跟大自然发生关系。我们不知道大自然的风险在哪里，因为我们慢慢的生活已经丧失掉探索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抱歉，因为刚刚我们有谈论过这个安全跟自由
对
提了，但我在这里要
还是要再次提醒，
有感
对
有
感而发
是。我觉得台湾可能更要往更多的探索的部分这个放宽一点点，这个有助于我们下一代的成长。 那当然我不是说要牺牲安全，让这个弱势者或让大家在这公共空间当中莫名其妙的跌倒，
倒并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但是在有一些探索的部分能够让它能够更宽广，这个可能是我们要共同面对的课题跟思考。
我真的，我觉得就是第一个老师讲的很正确，孩子的探索，长者的安全，行动者的尊严，好，所以你看他们在设计缓坡、座椅的高度、遮荫的距离、夜间的照明，这都是我们看不见的，好，这都是一个设计的细节，对吧？应该是这么说嘛，对不对？而且呢，我觉得自然环境它可以降低压力，它可以提升专注力跟情绪稳定，好，第一个呢，透过这样的，因为我们是我们最常的就是视觉，好，我们常常在讲说我们是视觉动物，好，所以人家讲说对啊，这是很重要的。再来就是声音，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集体的情绪。不过倒是可以请老师讲到，就是说其实老师做了这么多的案子哦，不管公部门、私部门，然后甚至不管是大型小型来讲，你如何去说服业主，包含了政府单位哦，去接受比较慢、比较自然的设计，我觉得关键在哪里啊？我觉得因为自然型设计哦，真的是要长期，因为长期就会有维护成本的问题。来请教一下老师了。
是，就是比较慢、比较自然的这样的环境，是大家的第一个，就是在成本的投入上面，就一样的公共资源的分配上面可以得到比较合理的安排，用时间来换，那但是在植物的选种方面，我想可能需要妥善的考虑。也就是说，如果我打比方，有一些地方风很大，但是我们选了一些植物是不耐风的植物，那放在那里，那它又慢，它又小小的，那还没等到它长大，它已经没了。那所以大家就会很失望，就觉得这个设计是不好的，对吧？那例如说有些地方雨水就特别多，我们要考虑到哪一些植物是比较不耐水的这样一种植物，有些地方有阴影特别多，那就我们需要考虑这个耐阴的植物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在植物选择上面要考虑。如果要慢没有问题，我觉得这是在资源分配上面比较合理的关系，那比较自然也非常合理，尽量用原生的植物，符合当地的气候、微气候的这样的一种植物，这个都是减少政府的开支，增加公共福利的好方法。
真的赞，不是我在讲，真的是真的。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设计的过程中哦，你如何去突破跟处理不同专业的冲突，因为我发现景观师是沟通者耶，但是因为呢，教授你学的太多，因为你一开始是建筑，所以我很大胆的这样子请教你。好，你如果说今天他自己本身没有建筑背景的话，我还不敢问，因为每个人的因为你还是必须要有那个专业，好，因为这里面会牵扯到工程、交通、生态、建筑，对吧？因为他会有共同的语言啊，以您的教授级，您一定可以回答的。好，来请教一下，怎么去处理这样不同专业的冲突？
对，因为我们其实，在设计工作当中，其实有很大，除了自己自身跟自己的团队的工作以外，还有很多是跨专业的整合工作。那当然，在整合之前，有很多是要沟通的。那沟通发生不同的观点也是非常正常的。那我想还是跟刚刚谈到的社区参与很像，就是静下心来真心诚意的跟对方沟通的最好方法是先倾听。先倾听对方到底他们的诉求，他的关键点在哪些，他们这些不同专业他着重的这些他侧重的考量点在哪里，那大家能不能在不同的这个出发点、不同的观点当中找到可以合作或者大家可以都能接受的一种方式。那或者是说可能有些人不太满意，但是总体来讲 它是可持续的运营，它可以持续的发展。嗯，这样的一个，因为总不能要为了要大家都满意啊，那最后把事情搞砸了。但是有一些前提是不能够违背的，例如刚刚所提到的永续性、生态性，或者结构安全，或者人的人身的安全，这些事情是没有什么专业的这个壁垒，这个应该是普世价值。
嗯，
普世价值。那这不同专业，建筑也好，土木也好，交通也好，各方面也好，只要是不安全的、不能永续的、有这个疑虑的、这个有浪费资源的、增加碳排放的这些事情，我们都能够尽量的沟通把它避免掉。我想这个是需要倾听，需要耐心，需要好好的沟通，需要做一个好的决定的一个整合的工作。
嗯，
这是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的工作。
嗯，真的。而且我觉得啊，也想要让老师讲到，您最希望社会大众重新理解景观师的是哪一件事？你会想打我？因为我不喜欢人家老是在那说什么种草皮啊、种树，这听着就不开心，你知道吗？嗯，
是，我最希望大家能够透过景观师的工作，能够理解我们环境对人的重要性。
嗯，
那景观师是在帮忙各位把环境弄好，把环境的韧性弄好，把环境的自然度跟多样性弄好。
嗯，
那它不单只是一个种花种草的工作，那所以这个部分也希望大家透过今天的节目能够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嗯，
那我等会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有一些案例，
嗯，
自己的案例，那可以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用什么方法能够改变一个环境。
嗯，举例来讲好了，就是像刚刚你讲到有几个案例哦，因为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让大家知道说，不是只是记住老师，我觉得也不是只是记住某一些作品，而是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温柔，更有温度，对不对？
是的，是我们在我分享一个案例，我们在河南的郑州有一个项目，它有两条河流，说它是两条河流，不如说它是两条臭水沟，一条是被水泥框起来的臭水沟，里面的水是黑色的，跟我们要写书法的那个黑墨汁
一样
的，
那边很臭哎。
对，那另外一条呢，颜色稍微好一点，是深咖啡色的，那但是里面有死猪、死羊、尸体会飘过来，那基本上，那个要生长在里头的生物，它的抵抗力都要非常的强，
心脏够强吧？不是抵抗力强而已吧？对啊，
对，是这样的两条河流。那透过跟这个水下森林的水底下可以做森林。
嗯，
这个水质污染的这个控制，透过自然的工法、生态的工法，那拦截污染物之后，透过水下森林的净化，
嗯，
到后来这个项目它有两条大概2公里半的长度，也就是加起来大概5公里的长度的刚刚讲的那个臭水沟，
嗯，
最后在我们规划设计，最后建造一步一步。一脚印，这个5公里的长度的两条河流最后完工了。完工以后呢，它里面承载各式各样的生物。如果你有机会上我们公司的网站，你会去看得到那些生物的照片。
嗯、
那各种鸟类、各种黄鼠狼也来了，各种生物都来了。那您可以看到有老鹰，一路到最底下的啮齿类的生物都有。那水当中有鱼虾，什么都有，啊，那甚至他们在中国的国家二级保护的动物，就是它已经是濒临绝种的，黑水鸡，
嗯，
必然来这里繁衍后代。
太酷了吧，嗯，
人们在河流里面划船，在里面看水上电影，
嗯，
那孩子在河边探索。 这一条河流，旁边有商店，有这个大自然的这些环境，那有一些大的绿地草皮，有秋千，有这些划船的点，那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让大自然的这个共存共荣也发生了。所以从两条臭水沟转变成万物重生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在于观念跟决心。
嗯，是。不过老师用一句话来形容您的设计信念，你会怎么说？
我会希望我们所有的设计都是文化生态的永续，
嗯，
而且与万物共存的前提下，去规划出富含空间美学、多元包容的这样的一种环境美学。
嗯，是。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景观，其实就是在谈这个城市要怎么样去对人了，对不对？我觉得真的要非常谢谢哦，这卢英汉老师，我们的这个教授级的，让我们看见设计背后真正的重量跟温度。我觉得这很重要，尤其是非常谢谢汉翔景观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哦，卢英汉老师呢，真的是百忙之中呢，还花一时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的网友呢一起来去分享，让我们大家了解我们生活中真的不可或缺的这些景观师，还有这些伙伴们。那当然呢，也要非常谢谢啊、老师陪伴我们这边讲了这么的。这个专业之外也非常生活化的这个话语，让大家一听就懂。我希望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邀请老师到我们的现场来，那在空中陪伴大家一起来聊聊天，也非常谢谢老师哦。
谢谢瑶瑶，谢谢各位听众，祝大家幸福快乐。
待会回来的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太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盈利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遏阻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陈太太、
啊、
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啊、哦，这样啊，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啊、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对呀、啊，浩克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浩克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像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克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悠悠宝贝啊，
回到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看看中华民国景观学会，这有一场活动哦，是原生地景特展《野地之诗》，由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所主办的原生地景特展呢，是以《野地之诗》正式展出，整个是以原生地景为核心，透过我们的地景营造出自然的纹理跟土地的生命力，所以有特别分享，也给予我们这一次景观学会的团体会员。那么这一次由上升景观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赞助跟专业的协力单位身份来参与地景营造跟布展的工作，把整个景观专业实践带入了博物馆的展场，让展现出产学跟实务上面的整合成果。那整个活动呢，其实从2月12号一直到9月28号，地点就是在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植物园特展室，它有一个人 哦，这样清洁费一样的一个展览票价20元。那么也要非常谢谢这一次的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包含了协办单位的嘉义大学、上森景观设计工程以及丰田景观苗圃以及艺荣环境设计，欢迎大家前往参观哦，一起去看看这样的一个景观专业的一个现场实践，让这原生地景跟野地之诗包含了景观实践，那么这也是带大家来去看看植物园里面的特展室野地之诗。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记者巴士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由中华民国景观协会国土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咯，拜拜。下车时别忘了您携带的物品，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关心您，期待下一次与您相遇在更美的景观里。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对呀，浩克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浩克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像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克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